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书亚记。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书亚记的第十二讲，也就是最后一讲。我们在开始查考约书亚记的时候说过，约书亚记分成两个大段落，头一段是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的历史，后面一段是以色列人分配应许之地的记录。
是的，上一次我们已经查完了后面那段关于分配土地的内容，也读了第一个附录，就是22章两个半支派立政坛的事。这一讲我们要继续查考第二个附录，就是23章和24章约书亚最后的劝勉和立约。
约书亚的劝勉可以说是他临终以前向以色列人所说的遗言，这个跟生命记31章跟32章摩西在离开世界以前劝勉以色列人一样。
是的，这段附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约书亚记23章说到约书亚的劝勉，第二部分是24章说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和神立约。
我们先来念约书亚记23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段，这段经文就是第一部分的背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
弟兄姐妹，我们在约书亚记3章第一节说过，当以色列人开始分配土地的时候，约书亚大概已经是个90多岁的老人了。现在23章一节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从这里可以知道，约书亚可能已经100多岁了。
是啊，第二节说，约书亚召集了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对那些以色列的领袖说话，劝勉他们。
不错，约书亚对他们说的话包括3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都是从神实现他的应许说起，然后就劝勉以色列人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履行那些义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每一个循环的劝勉和警告，一个比一个更严重。
第一个循环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八节，其中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约书亚说到的是神的信实。约书亚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拣出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
约书亚说到3件事，第一，以色列人之能够征服迦南，是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以色列人是透过研究得到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是照着神的心意得到自己的土地。第三，他们还没有得到的一部分土地，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约书亚用神在过去和现在的作为来向以色列人保证，将来神还要继续实现他的应许。
对，接着第六节到第八节，约书亚就说到他们要得到神应许有什么条件。他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弟兄姐妹，在约书亚说的话里一共有两个要，五个不。这两个要就是要大大壮胆和要专靠耶和华，意思就是要对神有信心，要遵行神的吩咐。
至于五个不，就是第一，不可偏离律法，就是不可以离弃神的话。第二，不可与这些国民掺杂，也就是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效法他们的行为。第三，不可提别神的名，意思就是不可以参加敬拜偶像的活动。还有，不可指着他起誓，跟不可侍奉叩拜，意思就是不可以承认外邦人的假神是神。
弟兄姐妹，约书亚对百姓的劝勉，也正是当年神对约书亚的劝勉。约书亚遵守了神的话，神也祝福了他，他也要以色列百姓用同样的态度去继续保守神的同在。
确实是的。跟着在第二个循环，约书亚就更清楚地提到神已经实现了他的应许，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
约书亚说到以色列人面对的是比他们强大的敌人，他们能够以一当千，以寡敌众，完全是因为神为他们征战。
所以十一节，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说，约书亚要以色列人格外的留心，要专一的爱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爱神的意思就是对神效忠。
是的，同时约书亚也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离开神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来念第十二节跟十三节，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约书亚警告百姓，即使是稍微的转去，去受他们中间外邦人的影响，跟他们通婚，也能够遭到无法挽回的灾难。
对，还有，你们要确实知道，这句话表示下面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假使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跟他们中间的迦南人结盟、通婚、来往，不肯彻底的消灭他们，那么神也就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人就要尝到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难了。
是的，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意思就是那些剩下的迦南人要造成他们挥之不去的痛苦，一直到没有一个人留在神的应许里为止。
对。
接着在14节到16节，也就是约书亚第三个循环的劝勉里，约书亚重复说到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
14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福应许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约书亚以一个终身跟随神、 现在即将去见神的老人身份提醒百姓，他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所谓一心一意的知道，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以色列人已经亲身见证了神的信实。
15节跟16节，约书亚也警告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意思就是说，在那些违背神的人身上，他们也必定会看到神的刑罚，见证神的话必定会实现。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用起初约书亚蒙神的呼召和他临终的劝勉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有没有像约书亚一样忠心地跟随神到底？当我们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话去劝勉和警告自己的下一代呢？
这个实在值得我们思想。
约书亚不但语重心长地把神的应许和实现应许的条件以及不履行这些条件的结果再三叮咛劝勉以色列人，同时呢，他也像摩西一样要求以色列人重新和神立约，做属神的子民。
约书亚记24章1节说，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叫我们晓得这次立约的地点是在示剑。
对，示剑不但是迦南地的地理中心，而且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示剑也一向有着它宗教上的意义。创世纪12章6节和7节说道，从前神就是在示剑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于是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第一次足坛敬拜神。
是啊，创世纪33章20节说道，后来雅各也曾经在示剑足坛敬拜神。创世纪35章4节，雅各又在那里清除家里的偶像。
甚至在约书亚记8章也说过，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后不久，他们就来到示剑，对着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宣告律法和神立约。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当以色列人在这片应许之地安定下来以后，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当年他们向神立约的示剑，重新向神立约，这确实是特别有意义。
是的，约书亚记24章2节到13节说到，约书亚先用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里的作为当作以色列人向神重新立约的前奏，然后从14节到24节就记载了立约的内容，末了25节到28节说到立约的见证。
是啊，在前奏的部分2节的上半节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是说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是谁，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的，这个神的名字是用来强调以色列人跟神独特的关系。每当先知说到那是神直接说话的时候，都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作为开场白，以色列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下面所讲的绝对带着神的权柄。
不错， 神用第一人称向以色列人来叙述他们祖先跟神的关系。神从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时代就一路引导他们，一直到现在为止。
神用了四段他和以色列人互动的历史来说明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头一段是神领以色列人的列祖从大河那边出来。敬佩啊，请你念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
好的。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
弟兄姐妹，这里提到大河就是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到，从前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吾尔，就是在大河那里。
是啊，亚伯拉罕不但离开了大河，就是他在幼发拉底河那里的家乡，也离开了他父亲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别神，顺从了神的呼召，进入了迦南。
可是到了创世纪第四十六章，说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因为饥荒，就带着全家下到埃及，在那里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经过了大概四百年以后，神又差遣了摩西和他的帮手亚伦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第五节到第七节叙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说，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是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这件事就是神使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生活的记号，也是神带领他们的证据。
对，当神领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第八节到第十节，神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弟兄姐妹，这两件历史事实都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后来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以后，神又用神迹使约旦河水分开，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为他们打胜了第一场战争，得了耶利哥城。接着还有一连串的事，大部分都是那一代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的。
所以在十一节跟十二节，神就对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
弟兄姐妹，十二节说神打发黄蜂在以色列人之前，有人猜测那是指用黄蜂做国徽的北埃及国，他们曾经攻打迦南人，削弱了迦南人的实力，以至于后来以色列人攻击迦南地的时候， 就能够轻易地克服他们。不过这只是推测，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知道神所说的黄蜂是指什么，他们也一定清楚神是怎么样借着黄蜂来帮助他们打败迦南人。
最后十三节就是整段的结论，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靠着神的力量所得到的。
跟着从14节到24节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其中包括了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之间三次类似的对话。这三次对话一次比一次简短，也一次比一次明确。我们先来念第一次的对话，是在14节和15节，约书亚劝勉百姓离弃偶像，单单敬拜神。
我来念14节跟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从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废墟，我们知道从前大河那边的吾尔是个拜月神的地方，而后来以色列人寄居了400年的埃及是一个拜各种动物的国家。至于那些住在迦南地的人，他们所拜的主要就是巴利。
约书亚向他们提出挑战，如果他们决定要做神的子民，他们就必须跟一切他们周围民族所拜的假神完全的一刀两断。
15节的末了，约书亚公开宣告他和他的家族的决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正面的回应约书亚的话呢？16节到18节就是他们的回答。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以色列人因为神在他们的历史中做了许多奇妙的事，就和约书亚一样宣告说，他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绝对不敢离弃神，向别的神效忠。
可是弟兄姐妹，约书亚又第二次向他们发出挑战，19节跟20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
弟兄姐妹，约书亚用反面的语气很尖锐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这不是说约书亚不允许以色列人去侍奉神，而是说这个效忠神的宣誓是需要他们以圣洁作为代价的。所以约书亚要求以色列百姓慎重地考虑。
21节，于是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 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再一次表明他们对神的决心，他们的信心是不会更改，不会动摇的。
是的，所以约书亚第三次和他们对话，坚固他们和神所立的约，记载在22节到24节。
我来念。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
弟兄姐妹，那实在是一个很严肃的时刻。约书亚要求他们兑现他们效忠神的誓言，立刻除掉他们中间的假神，专一的归向神。
百姓再三的保证以后，25节到28节就说，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
当以色列人表示他们决心要归向神的时候，约书亚就把神的律例典章颁布给他们。律例典章的内容就是从前神颁给摩西的律法典章。
是啊，约书亚在示剑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立了一块大石头来做见证，那个地点就是创世纪12章第6节跟第7节所记载的古时候亚伯拉罕筑坛向神敬拜的地方。
对，从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现在呢，以色列百姓回到了神应许的地方，这块石头就是见证神的信实，也像当年以色列人渡约旦河以后在吉甲立石头一样，为要提醒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子孙，纪念他们祖先跟神所立的约，并且遵守这个约。
对，金华牧师啊，如果用今天我们的做法，那就是每个人在神所颁布的律法下面一个一个的签名表示效忠。
最后我们来读约书亚记24章29节到33节。圣经用了三座坟墓来结束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的历史。
第一座坟墓就是约书亚的坟墓。我们看29节到31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29节称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从前这个头衔只被用在摩西的身上，现在也成了约书亚的头衔。因为自从约书亚从摩西的手里接过了领导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棒子以后，他像摩西一样一生的忠心为神，服侍了那一代的同胞，完成了神的托付。
从前以色列人还没有自己地业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是用钱从外人的手里买地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可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他却可以埋葬在 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地业，这说明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神的仆人约书亚终于可以安息在自己的地里。
是的，第二座坟墓就是约瑟的坟墓。我们看第32节。
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根据创世纪50章25节的记载，约瑟在埃及临终的时候曾经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后来出埃及记第13章19节，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约瑟那样要求，因为约瑟相信有一天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带回到自己的地方。现在神果然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应许之地，约瑟的信心终于得到实现了。
是的，约瑟不但被葬在他父亲雅各从前在示剑买的那块地，而且那块地也成了约瑟支派的产业。正好像创世纪48章22节雅各对约瑟说的，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
不错，第三座坟墓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坟墓，记在约书亚记24章33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丘上。
大祭司以利亚撒曾经和约书亚一起临到以色列人，现在他也同样的可以埋葬在神赐给利未人的地上。
弟兄姐妹，这三位被葬在自己土地上的以色列领袖，其中一位是被迫离开家乡流落埃及的约瑟，另外两位是带领以色列人归回应许之地的约书亚跟以利亚撒。他们能够葬在自己的地方，代表着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以色列人漂流的日子终于结束，神的儿女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安息了。
敬佩，三位信心伟人被葬在自己的地业，这并不是表示他们一生努力追求的结局就是一块属于自己的葬身之地。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神的仆人一生所追求的就和一般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神更高的应许。
是啊，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不错，希伯来书11章14节接着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家乡就是16节说的一个在天上更美的家乡。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跟我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在我们对神的信心里面没有一个更高更永远的盼望，那么我们在地上为神一切的努力将会为我们换来什么呢？不过是一座坟墓而已。
感谢神，他应许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更完全的产业等着我们去承受。这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所预表和要告诉我们的。
不错，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借着有声查经一起来查考圣经其他的书卷。再会。
再见，愿神祝福您。